弟兄姊妹平安，感谢谢谢弟兄为我们交通这首诗歌，好长时间没有好好唱这首诗歌。弟兄，弟兄上个星期问我有没有题目要交通，我跟弟兄讲，里头有一点感觉，但是呢，这个很不成熟。所以我也不晓得是主需要讲还是不要讲。弟兄说，那你准备30分钟。那我想，主是主，他让讲我就讲。但是呢，我想，人的交通是很不完全，而且今天要读的圣经有许多的争议，所以呢，大可不必把我的交通放在心里。但是我总是有这个感觉，只要主的话大家记下来，能够。真理的圣灵能够把大家带进这个话语的实际里头，所以呢，我总是想，神的话有许多的角度，不同的层，这个可以进入的，但是呢，只要这个是出乎神，只要能够让我们更亲近主，更爱主，我想，总是好的。不管怎样，再好的解释，就算哪怕是正确的解释，如果不能够让我们去亲近我们主耶稣，我想也没有太大的，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大的益处，好吧？所以我还是愿意与大家一同来读三处的经文，稍微比较多，但是呢，我们还是多花一点时间读主的话。第一处经文是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到第13节，虽然这一段圣经大家非常熟，但是我还是愿意跟大家一同读这一次。好，马太福音25章第一节，那时天国好比，大家一起读好吧，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晓得。再读第二处经文，撒加利亚书第4章。撒加利亚书第4章，撒加利亚书在旧约倒数第2卷圣经。我们只读第2节、第3节，先读第2节的第3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7盏灯，每盏有7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好，我们先停一下，再读第11节到第14节。我又问天使说， 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我二次问他说，这两根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他对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好，再回头读第六节。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圣经我们就暂时连着读到这里。从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这人不大看，不大因为不怎么喜欢新闻，也不喜欢政治，也不喜欢外交，所以新闻不怎么看。所以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有弟兄姊妹跟我交通，告诉我说这个俄罗斯要打乌克兰，而且这个俄罗斯呢真正是要打美国，所以呢要我们要警醒预备。我对警醒预备放在心上，但是对这个战争的事情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所以呢，而且我说实话我没搞明白，到那时候听的时候我没搞明白，所以我全当笑话。所以在上个月开始，这个有这个突然间这个新闻说，这个拜登总统说要这个俄罗斯真的要打乌克兰，我还觉得是个笑话，这个是不大有可能。当然我想这个我还是让我想起这位弟兄姊妹说的话，要警醒，要预备。然后呢，我记得上个月的时候黄朝兴弟兄交通过马太福音第24章，要忠心这个有见识的管家。然后呢，我想我记得大宝弟兄也接着也交通了这同样的经文。这个我里头呢后来我就对这个有一点点的好奇，所以我看了新闻。所以我过去的这一个月可能把我这一辈子看的新闻都还多。所以在我并不是关心这个时事，但是呢我里头呢看见以前对政治不是特别不是喜欢，但是这次对看对政治的这个还有外交的这个真面目有全新的认识。我所以说我今天交通并不是让大家回去再去看这些新闻，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因为这个主耶稣在地上在24章前头就说得很清楚，他说这个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分声，但总不要惊慌，但是总要警醒。这个是马太福音24章第6节讲。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还是目眼睛还是回到主耶稣的提醒，要警醒。我们刚才读的第一处经文的马太福音25章最后讲了这些经文以后，主耶稣还是提醒我们要警醒。所以我想这个就对着这个比喻呢，我自己有一点点的寻求，所以交通出来与大家我想一起共勉，盼望呢我们最终的这个信息回去，我们有警醒的心，能够这个求主向我们个人显明什么是预备灯油，什么是警醒。我想这个是主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意就满足，因为这是从神来的，太清楚不过了。不管别的事情怎样发生，总而言之要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我们要警醒预备。但问题是这个这个经文我刚才也说这个大家的争议非常多，我想但是呢我想从这个比喻开始呢，对灯的我想大家不大有争议。因为不管对个人来讲，对虽然这个灯这个童女指的是个人还是团体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这个感觉，但我从我个人来讲，这个个人和团体都挺适用的。因为
这个从主的话讲，因为灯是从见证讲，从个人来讲，我们因为神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眼，这个人点灯不是放在这个灯台底下，乃是放在城之上，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神的见证，都是灯。换句话说，因为耶和华的灵乃是人的灵乃是耶和华的灯，这里面讲的人的灵呢，也是讲到这个神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愿这个让我们这个人的见证能够明亮。对团体来讲也是没有太大争议的，因为呢，神的教会就是这个神的基督的见证，所以呢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在末了这启示录里你可以看见，因为我们要成为贞洁的童女，要献给神的，这个教会与基督的关系，他是新郎，我们是新妇，所以也没有问题。我们然后呢，我们这个启示录这里说，这个我们可以读一段经文，我读就好了。他说，这个润第一章这里说，润到我所看，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灯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那就是这个讲到这个灯的时候呢，讲到教会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我们都是器皿，为的目的都是要见证基督的。但什么是灯油？这个就可能这个大家的这个看法角度可能都很不一样。因为只有灯台是不够的，因为你晓得一盏灯有灯台没有油，它是不会发光的。那个光是从这个油的消耗而来的，这个从这个，所以说这个见证是从那个油来的。但是呢，见证又是从在外面人是可以看见的，人的言行的行为是可以看见的。但问题是，这个主耶稣在地上也讲，生命是那个树，结出来的是果子，所以外面的是见证。虽然我们可以修饰我们的言行，还有修饰我们的这个行为，但是呢，真正决定我们外面的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我们可以修饰一时，但是呢，不能够隐藏一世。对，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说，你隐藏的是里面的是不能隐藏的。这个而且呢，换句话说，为什么说这个灯台本身你可以藏在斗底下，但是呢，点着的灯你是没有办法藏在斗底下的，因为就着了嘛，所以那个光一定要显出来的。当然，这显出来的是什么，这是另外，就是光，这里面凡是显出来的就是见证，但是呢，是不是见证神，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而且箴言上也说，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换句话说，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乃是这个油，乃是外面见证的这个源头。所以这个天使，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这里讲，天使在启示撒加利亚的时候提到七盏灯，又提到这个七盏灯有七个管子，又提到橄榄树，最后又提到这个金色的油从这个橄榄枝又流到这个灯盏。所以呢，但问这个有这个很特别的是，这段经文的在撒加利亚书这里这段经文，紧接着天使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换句话说，本来应该解释这个油的，这个灯的，这个天使怎么去解释这个灵呢？我自己的领受是讲到这个油就是灵，因为这个生命的源头就是从这个灵来的。所以呢，这个换句话说，这个耶和华对这所罗巴伯说，鼓励他的乃是让他的里头的这个见证的油不是从这个势力来，也不是从才能来，乃是从万军耶和华的灵来的。所以呢，只有这个灵才能够成事，只有这个灵才可以这个让基督的见证能够显明出来。好， 这个是我自己的角度，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我自己的这个领受，在这段时间所领受的，我知道这个油就是讲的这个灵说的。然后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25章这里，因为主耶稣说你这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她不仅有灯，里面她又预备油；愚拙的童女呢，她里头有灯，但是那个其实也有油了，但是那个油不够用，对吧？是这样讲，因为它是很快就要灭了嘛。这换句话说，这个我们虽然有着生命，但是呢，怎么预备油呢？我想这个是我们关心的。如果说这个打仗和打仗的纷争，现在我们不晓得这个局势怎样变，这主什么时候来，说实话我们也不能确定。但是呢，我想怎么预备，如果我们不晓得就比较可惜，对吧？这个如果说我们预备呢，还是去买食物，或者说怎样，不管你预备什么，如果这个跟主所要的不同，那我们岂不是就没有见识了吗？所以我想，我承认我并没有完，我并不是来解释，就是让大家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我想，还是回到我开始的交通里头，我想盼望我所说的能够让大家把目光回到这个圣经里来，回到神面前。如果神亲自向我们说话，他告诉我们说怎样，什么是有，怎样警醒预备，我想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从我自己的领受呢，怎样预备灯油，如果说这个是灵的话，第一个我想就是回转。因为所有的这些不，你这个预备生命追求也好，属灵的生命，第一件事情必须回转。如果不回转，这个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天然人的生命是从亚当来的，没有可能有神的生命，有神的见证，我们的灯能够发光，绝对没有可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在箴言第一章，你们可以不用翻到，我给大家读好了，这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箴言第一章23节，他说：“你们当因我的责备回转，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们，将我的话指示你们。”换句话说，这个我们常常觉得这个圣灵浇灌一定是这个说方言，当然不没有错，就圣灵浇灌的时候，我们会说方言，有很多大能。但是呢，第一个我想上头来的智慧，第一个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回转。他说。我们若回转，我便将我的灵浇灌你们，我的话指示你们。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要把这个，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回转。对，而且说而且这一章圣经，这箴言第一章第28节也提到说，到那时你必呼叫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寻找我，却寻不见。换句话说，这个你到了末了，他这个时候并不是永远这样下去的。有一天，像这个愚拙的童女，他再去买油那里，再去要预备灯油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神说，到那日，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寻求我，却寻不着。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是有一定时间的。然后呢？这个回到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这里，准确的说，我们这里预备灯油，还不如说我们是去找那个买油的，其实就是转向神，其实就那么简单。我们常读这个历史上有一帮的弟兄姊妹叫做奥秘派的弟兄，或者说内里生命派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你去读他们的所记载，他们的话都很简单。有一个话他们常常用的就是转向神，但是呢他就不解释什么叫转向神。这个是我让我很郁闷，一开始读他们的书籍的时候，我就里头就总有这个疑问，什么叫转向神。其实我想这个是这些有经历的弟兄姊妹是 我觉得是对的，你慢慢恳切寻求就必寻得见。我发现的的确确，等你有经历，你转向神，你真的遇见他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帮弟兄姊妹所交通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就这么简单，你转向神。当然不同的人他转向神的时候他表现有不一样。当然这个为什么说转向神，你这个预备这个灯油是转向神呢？因为只有基督那里有永远的生命。你到哪里去，你到别的地方去，你虽然可以找到生命，其实我们自己里面也有生命，但是呢那个油不能够见证，不是这个神所要的。只有这个基督那里有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可以服侍，可以有见证，外面可以这个修饰一下，我们可以有讲神的话，就甚至我在这里交通，我也可以这个用，我说实话很多掺杂也是很多的交通是出我里面的。但是呢不管怎么样，你如果是从我自己生命里来的，总有枯干的那一天。只有神的生命它是没有限量的。这个所以说在约翰福音里讲，只有圣灵所赐的是没有限量的。所以呢那个聪明的童女她所预备的那个油是没有限量的，它是用不完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必须要到那个卖油那里去。我想这里卖我认识了这个卖油的是指的这个基督讲的，到基督那里去，去找那个永远的生命。再说就算这个这个从基督就是从别的地方你能够弄到油，那个油烧出来的见证也不是基督的见证，所以呢也不是神所要的。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比喻的最后，他十二节他说，他却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换句话说，这个愚拙的童女她里头所预备的这些灯油，她所见证她有一点油，但是那个油呢会烧尽，而且油所见证出来的神不认识我们。我们今天可以认识神，但是呢这个认识是双方面的。如果我们里面所发表出来的不是神所认识，不是基督，他就没有办法认识我们。当然不是说他到时候不认我们做他的儿子，这是不，因为呢神说他生出来了，我们是他的儿女，就是他的儿女。但是呢他不认识我们的所需。有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人你完全不认识他，那个就是认是讲的那个认识他的生命讲的。所以呢我想我们所用的油必须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油，这样呢在末了的时候呢神来主再来的时候，他认识我们的生命，我们也认识他。就像羊认识牧人的声音，牧人也认识我们。这个是我想为什么我们要转向神。第三个呢，这个我们讲到刚才提到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候，后面提到两，其实不仅提到这个灯，提到灯盏，又提到这个金管，又提到这个橄榄树。我们在读这个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末了的时候，他说天使对这个撒利亚先知撒加利亚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撒加利亚说，主啊我不知道。天使就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换句话说，这个油，这个经过灯管是从这个橄榄树来的。那这个橄榄树是什么？当然我们这个撒加利亚书这里说是受膏者，但有很多人也可以解释说这是我们，因为在新约的时代我们说实话也是受膏者。但是呢我个人觉得这里的所讲的这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呢，应该指的是基督讲的。我们之所以被称为受膏，是因为我们藏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受膏，所以我们一同受膏，并不是我们这个人是受膏者。所以呢这是我自己的认识。而且呢只有在天上只有一件事情，只有基督站在普天下主的右边。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是藏在基督里头的。所以呢这里是讲的这个生命呢乃是从基督来的。换句话说，我们这个油管，我们的油要从基督那里来，要建这个油管从这个基督的生命，从这两个橄榄树里面 引到我们这个灯盏上，才有用不完的油，这个不会灭的这个灯。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转向同伴，是你说有属灵的弟兄姊妹，我们转向他，或者说你有属灵的书籍，这个或者你弟兄，刚才我们唱诗歌，他是里头有灯又有油的，但是我们不能转向他，我们读再多他的书籍，我们也没办法有油，为什么呢？这个他会弟兄里头的光对我们有很大帮助，刚才唱的这个诗歌对我很大的帮助，但是呢，不能够成为我里头的油。所以呢，这个你到转向你的同伴是没有用的，所以那个同伴他可以影响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甚至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也觉得有见证，也有主的同在，但问题是他不能够把那个生命分给你，他也不能够替代我们来再属灵的人，他也不能够替代我里头的那个生命的源头。所以呢，我们必须转向神，而且呢，我们应当趁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相近的时候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不然的话，就像这个箴言第一章里说的，到时候我们呼求他，我们再想去找那个卖油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到那时候已经寻不见了，因为这个虽然主的恩典每早晨都是新鲜的，但是总有那个神的日子，在他像来的时候像贼一样，他来的时候我们不晓得，好吧？这个就是而且呢，唯有圣灵，真理的圣灵能够把我们带进那个真实的那个生命里头，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转向神。好，我们还是最后时间不多了，我想还是在为什么说警醒，就是说我们预备灯油是预备灯油，为什么主耶稣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讲到你要警醒，我想这个是我个人有从几个角度来领受这个什么叫警醒。第一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个人天然的人，实在是因为从亚当的生命都是用肉眼，也我们还恩典大一点，我们肉身上是不是瞎的，有些肉身上都是他也瞎眼看不见世界，我们从小就知道用肉眼看世界，保罗说他也用肉眼看，也凭外貌认过基督，我们所有的人如果没有认识基督之前，我们都是凭外貌认，都是用注重外面所看见可以看得见的，不注重那个背后的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在地上行事为人的时候，至少是我是这样，不大注重里面，乃是注重外面。这个比如说甚至是读经，我们当然这个你说你读经总比不读好，但是呢，这个我们很多的，至少我很多的时候在读经的时候没有注重里面有没有摸到主的同在，跟主一起来读这个圣经，让主来启示，在读经的时候让他来引领我们，我想那个感觉至少我自己是这么经历的，凡是我在赶进度要匆匆忙忙读完的时候，跟这个我安安静静，甚至今天可能读的没有读完，但是呢摸到主的同在，让他的生命在里头与我们一同读圣经，那个里头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更新我们的时候，那个是不大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祷告，对，有的时候我也是匆忙，没有摸到那个主的同在，换句话说那个生命没有连在那个橄榄树上，如果连在那个橄榄树上读的时候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个对我们的这个 impact 或者说这个对我们的影响，是跟我们只是跟主说一通话影响这个，我并不是说大家你那个不是祷告还是祷告，但是呢那个祷告对我们的帮助呢太少，那个生命对我们的供应很少，这个特别是服事的时候，这个同样是做一样的事情，我们在家里这个做家务的时候，你里头那个灵有的时候是有声音在里头，有的时候呢 是跟主一同在那里希望，但对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预备灯油，要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要注重我们里头那个灵的感觉。我想这个是第一个，是注重里面的，警醒我们，有给我们一个警醒，你要警醒，要转向神，要不要注重外面。第二是以为自己得着，这个是我常常犯，这个保罗他还不觉得自己得着了，但是像我们这不属灵的人还常常觉得自己得着了。这个保罗说，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乃是向着标杆直跑。换句话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圣灵，我们得救的时候就有圣灵内住，所以每个人都有圣灵，每个人都有这个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个道理上也是对的。但是呢，这里所讲的油，我个人讲的并不是讲的地位讲的，也不是讲的这个绝对的圣灵讲的，圣灵都在我们里面，但是呢，这个是讲的全备的灵讲。为什么说是全备？什么叫做全备的灵呢？如果读这个启示录第四章，其实启示录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都提到这个七灵，有一个叫做七灵，这个七灵是从圣灵来的，不错，但是呢，它是圣灵的发表，所以呢，这个神的灵是极为丰富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完全可以明白的。那个七灵就是讲的这个神的发表讲的，这个第四章第五节说。后半节他说，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换句话说，这个因为这个我们每个人虽然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要极力认识基督，因为基督太丰富，我们认识这个一生都认识不完全，但是我们也不要灰心，神并没有让我们完全，也不能这么讲。所以呢，我说我的这个不是很成熟，但是呢，我想，相信大家能够明白我的意思。我们不能够，这个神的整个生命不能够，只在我一个人身上，我一个人是没办法完全，必须在整个身体里面才得以完全。但是不等于说，我们今天可以满足。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单跑的路，甚至在整个教会来讲，他对每一个聚会都有单跑的路，每一个教会都有单跑的路。如果我们这个，那问题就来了，这个神招我们的时候都有一个他所要我们所得着的，那个是单跑的路。如果我们没有得着基督从上头上面所要我们得着的，那个就不完全，就不成熟。所以说这个在这聪明的童女跟这个愚拙的童女，并不是讲有跟没有讲，乃是讲这个生命的成熟不成熟讲，是讲你这个管道跟这个橄榄油之间的管道，完成了没有，这个工完成了没有，对吧？就像这个俄罗斯跟这个德国所建的这个北溪二号一样。它虽然建成了，但是还没有通，那也不行，对吧？所以呢，这个是这个，我想成熟的生命呢，是讲的粗俗的国子讲的，这个神在我们每个人，所以不能够横向的比，你不能够看别的弟兄，你说他成熟不成熟？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自己里头，因为这是刚才这个弟兄所交通的，是里面的故事。我们里面神要我们所得着的有多少？有没有得着，有没有完全，这个是我想我们所要注重的。所以呢，并不是以为我们所得着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们所要我们得着的，所以如力背后，忘记背后，如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所以要得着基督耶稣从上面召我们所得来的奖赏。所以呢，第一个警醒就是我们要注重里面，不要注重外面，不管是你是读经、祷告、服事，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注重这个里面。第二个呢，乃是不要 要警醒，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得着了，还有这个要寻求到底神要我们得着什么，有没有得着神要我们所得着的。所以呢，我们个人团体都是最后一个更难一点，这个是约翰一书里所讲，要有分辨的灵，不是所有的灵都是从神来的。约翰一书，我想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灵。就听到这里，换句话说，我们要警醒，要警醒那个灵，就是说我们里头常常我们会摸，如果你aware 的话，或者说你警醒的话，你会发现你里头有灵会跟你说话的，但是呢这些声音不一定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要分辨哪一些是从神来的。比如有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觉得我比那些法利赛人还不如，有的时候我向我的孩子大发了脾气以后，那个圣灵像指责我，我记得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主耶稣这个跟那些法利赛人讲，你们谁没有犯奸淫没有罪，你就拿石头砸着这个中间这个行淫的妇人。像我听都没听见主耶稣的这个声音，冲上去就石头砸，砸完以后里头才有责备。你看见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写字，而且呢主耶稣的灵乃是跟这个妇人讲 Sin no more， 不要再犯罪。你摸到那个灵，你就才知道那个灵是从基督来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人跟我讲，你是法利赛人，你是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到坑里，也许这个责备是从基督来的，或许说我们真的是要领受从基督来的责备，但是呢我们里头有另外一个声音说，反正我是法利赛人，我也不属灵，我就不服侍了。这个是从仇敌来的，或者说是从我们己来的。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跟保罗在大光之下，他夫妇在，保罗是法利赛人中法利赛人，迫害神的教诲，但是神光照他说你不能够在保罗夫妇在地的时候，这个神就跟他讲，一起来，你要为我做见证。换句话说，保罗一生在认识神之前乃是为自己做见证的，因为呢他要见证自己是义的，以自己为义。所以呢有人定罪我们说是法利赛人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就趴下了不想服侍，但是神的意思是你要见证神，你要见证主。所以说我们要回转，每一次我们里头摸到那个生命，有的时候我们当然连去摸灵里的感觉都没有，一旦摸到这个生命，我们要回转到神，神要我们怎样。我们摸到只要我们认见耶稣在我们里头，我们这个人就要回转过来，那个灯就要明亮。因为不是见证我们这个人有多义，乃是见证耶稣爱我们，他是生命的基督的灵，乃是那个灯台上的的那个源头，只有他是受膏者，他站在这个灯台上供应那个聪明童女中的那个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 如果你靠这个势力跟才能，都是世上来的灵，要用完的。有你开始很好用，可以靠势力。我有的时候用势力压住我的儿子，你声音大，我声音比你更大，但那个灵不是从基督来的。所以里头你，我想这个是神提醒我，我想也彼此的提醒我们，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听见打仗跟打仗的分身，我们要警醒预备，预备里头的灯油，知道这个油从哪里来，必须回转，其实就这么简单，转向神，神他要亲自把圣灵交给，没有其他的灵让我们悔改，放心好了，所有的灵都让我们悖逆的，只有耶稣的灵让我们悔改，但悔改以后还是要分辨到底怎么做。你不能够悔改以后就趴在那儿，神说你悔改你要起来见证我，见证神，见证永生神，见证基督。我想这个是见证神的儿子，这是我自己的教导。
下边的时间交给傅弟兄。
感谢主，我很希望林宇弟兄能够继续交通下去。好，那 我要交通的呢，是我最近在读列王记的上下。那我读到在十六章的时候，列王记上十六章的时候，那个以利亚与寡妇的那件事情，我停下来有一点思想，然后呢，我后来又去看了在新约的里面，在马可福音跟约翰跟路加福音里面都讲到另外一个寡妇的奉献，所以我就这几处的圣经呢，我交通一下我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哈。那跟弟兄刚才交通的一样，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看见，求主的圣灵够来掌管这个交通，然后不对的呢就把它过滤掉啊。我们先读一处圣经，就是列王记上十七章八到十六节。那个他就是以利亚哈。好，我们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弗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拉弗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来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 直到耶和华赐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第二次的圣经在马可福音的12:41-44。马可福音12:41-44。好，我们一起来念。耶稣对着营窟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寡妇是自己不足，两升的都投上了。好，第三处是我们熟悉的罗马书12:1。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好，我们读经就读到这里。那我在思想寡妇的奉献，从旧约到新约。那我有几点我的得着，我就交通给大家。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奉献是被蒙拣选的人才有的权利。这话怎么说呢？你会说，我们如果看第一个例子，旧约的例子，那个撒拉法的寡妇呢是外邦人，我想没有错，在以利亚遇见他时或者在以前，他是外邦人。但是神看人的心，不看人的外表，所以神要以利亚呢，你起身往西顿的撒拉法去，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那个寡妇呢，是神所预备来供养以利亚的。那路加福音的4章，主耶稣也讲到这件事情。他说，那干旱的时候呢，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到犹大地的寡妇那里去，但是奉差遣到西顿的撒拉法的寡妇那里去。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他已经吩咐 commission， 圣经文讲吩咐那个撒拉法的寡妇来蒙恩的。其实他是通过他来支持那个以利亚，供养以利亚，他实际上是一个蒙神拣选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甚至当我们有资格来讨论、来交通到奉献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是我们已经蒙他拣选的一个记号。所以第一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只讲一些条条，好，现在时间并不是很多。第二点，奉献是为了我们还是为了神？很显然，我们知道在 神为了祝福那个寡妇，好，借着他的奉献。那为何在这么样的难处的里面，神向要的是我们知道他向寡妇要的最后的一把面，最后的一点油。那在新约的里面，那个寡妇把养生的两个小钱都投进去。同样的例子，我们在旧约的里面看到更重要的，或者我们常常提到的，就是神向亚伯拉罕要他的儿子要献以撒。为什么？我个人理解，我圣经上说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在哪里。其实我们的心对向着主，这是神所看为宝贵的，所以他要借着在奉献的事情，他要我们的心能够来转向他，就是我们刚才弟兄也交通的。那下面一个提纲就是祝福的两个方面。神既然是借着寡妇的奉献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他的面前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是蒙祝福的。但是祝福有两个方面，好，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物质的和属灵的。第一个例子，我们看见的是看得见的，因为他的面他的油都没有缺，一直到饥荒过去。第二，寡妇在丢了两个小钱之后，圣经没有说他以后生活怎么样，谁来养他，但是主耶稣给他一个在主耶稣的话里面就是一个奖赏。这个奖赏什么？就是他是比其他人加起来都多的。好，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奖赏是这个祝福是属灵的，或者说在我们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看不见的，圣经上讲看不见的呢，在很多时候看不见的是比看得见的更有意义，是能够存到永远。那我想神的目的是来祝福我们，所以圣经上也讲到，就讲到有一批人在希伯来书讲到的一批属灵的伟人，他们远远看见欢喜的迎接，他们在远远永远的里面，他们已经看见，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得着这个祝福，但是神在永世的里面是纪念他们。好，那第三点，奉献是信心的学习。当然我们都知道要有一点的信心，但是信心的来源是什么呢？是以利亚跟那个寡妇讲的，就是第一是不要惧怕。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因为世界的变迁，我们有各样的事情会缠累我们，我们要抓住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惧怕，因为我们明白所有的事情都会震动，都会挪去，所以我们要有点准备，对吧？但是常常这个是在惧怕的里面，信心的学习是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这是我们今天常常要回转回到神的话里面。第四点，奉献的多与少，这是在第二个例子里面，主耶稣特别的说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钱，比众人加起来都要多。好，那弟兄刚才也交通了，这是一个生命一个成熟的一个表现。神没有说财主的奉献不对不好，但是奉献有个多与少，那这个多与少 用今天新约罗马书十二章的话，就是我们是一个全人的奉献。我在这里交通，我跟大家一样，我需要来学习在这一点上。好，第五点，奉献的功课是一生的学习。假定说好，那个西顿撒拉法的寡妇所代表的是一个初信的一个光景啊，那在圣殿前奉献那个寡妇呢，是一个比较成熟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来预表的话啊，我想我们从信主开始，我们就应该来学奉献的功课。这个奉献不是仅仅是财物，更是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在神面前所的时间，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奉献分别出来。那所以我们是一生需要学习。那么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马上跳过如何实际的来学习奉献学习的实行。那我想呢，我们可以从十一奉献开始啊。就我刚才讲的，十一呢不仅仅是金钱的十分之一，而是人的时间、心思、我们的意念。这个有点感觉是有点叫大家守律法是吧？好，我也想到这怎么样来交通呢？其实，是不是守律法，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好，我们心若向着神，一切的学习对我们都是有益的。包括这个十一奉献的事情。当然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知道在今天的新约是讲一个人做活祭的一个全身的奉献，但是这样的奉献必须是有一个开始的，我们必须是有操练的。那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向着神，所有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在基督学校里的学习。如果我们的心看重我们的自己，奉献是一个要做，我们要记住来奉献，那是守律法。我们要记住读经，要祷告，要来参加聚会，某种角度上你也可以说这是守律法。所以我想让我们的心能够来转向神，让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甚至有资格来讲论，我们可以奉献，都是神一个 privilege， 一个 honor， 我们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标志。那12点钟了，我就停在这里。